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7号星期日，而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说，他还没有准备引用宪法第14修正案，以避免国债违约。拜登在与国会领袖是商讨提高国债上限问题前的这个评论，是他第一次表明他还没有排除这个可能性。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曾经警告说，如果国债上限不提高，联邦政府最早在6月1号无法偿付账单。拜登在接受有线电视新闻频道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的采访的时候，被问及引用这个修正案的可能性的时候说，他还没有到达那里。路透社报道说，美国政府就解决提高联邦政府$31.4万亿国债上限的时间已经是不多。拜登和国会的主要共和党和民主党人在星期二将会在白宫讨论结束在联邦国债上限问题上的对峙，避免月底前发生对经济有致命性打击的联邦债务违约。双方都有自己明确的立场，拜登呼吁国会毫无条件地提高联邦政府自我设定的举债上限，而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就说，众议院不会批准任何不削减支出解决美国日益膨胀的预算赤字的交易。一些法律专家说，如果国会无法授权提高国债借贷上限，拜登有另外一个避免危机的选项，就是引用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确保美国能够继续支付账单和债务。报道说，1861至1865年的内战时期通过的第14修正案的第4部分说，美国公共债务的合法性不应该受到质疑，但是这个条款很大程度上未被各级法院触及过。报道说，据一些熟悉这些讨论的人的消息，白宫和其他政府官员审议过这个可能性，但是很多人将此视为是一个最后的办法，很可能不会赢得法庭的挑战。另外，据彭博社报道，总统引用是第14修正案中可能会引发一场高风险的法律战，有导致市场动荡的风险。财政部长耶伦在2021年国债上限对峙的时候曾经反驳这个想法，说如果行政当局考虑引用这个修正案，将会是一个灾难性的情况。中国国家卫健委一位高层官员说，虽然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疫情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病毒的危害性仍然存在，而中国在对他们是持续进行监控的同时，亦都将会增加高危人群的疫苗接种工作。中国国家卫健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梁万年在接受中国官媒央视采访当中说，宣布终止新冠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不意味着新冠病毒将会消失，而只是说新冠病毒造成的影响现在已经得到控制。他说各国是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到采取有针对性非强制性的一些措施，他相信最大的因素就是对交通、贸易、旅游进一步来到减少，甚至是消除有关跨国的一些控制和限制等，包括人群的集会，他相信都是有一些的响应调整和完善。乌克兰空军部队在星期六表示，该部的防空部队使用最新获得的美制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上空击落了一枚俄军发射的高超音速导弹，这个将是乌克兰首次成功拦截俄罗斯最先进的高超音速导弹。乌克兰空军司令米科拉奥列什丘克在社媒电报上贴文说，俄军对基辅发动是导弹夜袭的时候，一枚匕首高超音速导弹被乌克兰部队使用美国提供的爱国者防空导弹是击落，这个也是乌克兰首次使用爱国者导弹的相关报道。美联社引述奥列什丘克说，匕首导弹是由一架米格 31K 战机从俄罗斯领空上空系发射，而乌克兰部队使用爱国者导弹将它击落。匕首高超音速导弹是俄罗斯研发的最新一款，而且亦都是最先进的一款的高射高超音速导弹，射程据讲超过2000公里，而且可以10倍音速飞行，因此很难拦截。匕首导弹由于具有高超音速和巨大的弹头，因此可以摧毁加固的目标，例如地下掩体和山中隧道。 乌克兰在今年四月底获得首批爱国者导弹系统，基辅并未透露他已经接收了多少套爱国者导弹系统，亦都没有说明这些系统部署在什么地方。但目前已知乌克兰的爱国者导弹来自美国、德国和荷兰。美联社引述两位熟悉内情的美国官员的话报道，拜登总统将会提名一位接连创造历史先例并且有着多年经验的战斗机飞行员出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项美军最高的军职将会负责塑造美国的任务以应对中国的崛起。据报道，拜登将会提名现任美国空军参谋长的空军上将布朗出任参联会主席。如果获得参议院批准，他将会接替现任参联会主席的陆军上将马克米利。米利的任期在10月结束。今年61岁的布朗是职业飞行员，驾驶 F-16 战斗机有3000多的飞行小时，在所有的层级都担任过指挥的职位。过去一年来，他一直被普遍视为是接替米利的首要人选。布朗将不会是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参联会主席，这项殊荣属于已故陆军上将科林鲍威尔。不过这个将会是五角大楼最高军职和文职领导人历史上第一次都是由非洲裔美国人担任。现任国防部长奥斯汀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洲裔美国人国防部长。几万名的以色列人星期六集会抗议政府一项有争议的司法改革计划，要求废除改革计划而不是推迟。以色列人在今年的大部分时间每星期都举行抗议，虽然内塔尼亚胡总理三月宣布推迟改革建议以达成妥协，但是抗议继续举行，而家抗议进入第18个星期。组织者说，以色列议会休会一个月后在本星期复会，他们希望加紧向内塔尼亚胡政府和议员施压。抗议人士在特拉维夫举着一个写给内塔尼亚胡的巨大的标语，上面写着你永远亦都成为不到一位的独裁者。这项计划会让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历史上最强硬联盟当中的伙伴有权任命法官，计划还会让内塔尼亚胡的盟友控制的议会有权推翻最高法院的决定，并且限制法院审议法律的能力。这项计划令到以色列陷入一次最严重的国内危机，撕开了长期以来的社会的裂痕，并且制造新的裂痕。正在内进行的化解危机的谈判似乎没有产生任何结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的经济正在恢复，但自由方面的情况又是怎样呢？同大多数的香港人一样，的士司机梁达昌说，在经历了多年的抗议、镇压和大流行病的限制措施后，他感觉这座城市正在复苏，但同时他亦都永远地改变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梁达昌的收入现在几乎和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是一样那么多，但是他说自从2019年抗议活动以来，这座城市一直存在着分裂。当时几十万人举行游行和抗议活动，很多人与警察发生冲突，反对他们认为是北京代理人的政府。自从疫情开始以来，这座城市在今年3月份首次接待了超过200万的游客。3月下旬，在香港的巴塞尔艺术展上，众多艺术品收藏家和经纪人涌入会展中心的两层楼。高铁站的一家的早茶店里面又再次充满了兴奋的议论声。但是梁达昌有时会避免打开的士的收音机，因为新闻或者是公共事务的节目可能会令他的顾客是埋怨咒骂。梁达昌支持政府，但他会在朋友面前注意自己的言行，以免引发争吵。现在在香港生活意味着要处理这种矛盾的情绪。在美联社进行的20个采访当中，很多人说当他们关注商业指标和日常的生活的时候，他们看到经济在多年的旅行限制之后正在加速是复苏，但涉及任何政治问题的时候，香港标志性的开放和自由似乎已经永远消失。在2019年的抗议活动之后，北京宣布必须坚持爱国者治港，加强他们支持者对选举的控制，并且是实施了一项将多种形式的异议定为犯罪的国家安全法。香港政府利用这个法律逮捕了参加非正式初选的前反对派议员和活动人士。在近期名为你好香港的旅游宣传活动当中，香港政府说一切已经恢复正常，经济的指标似乎支持这个讲法，零售额上升，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有所增长，失业率低至 3.1%， 今年第一季香港接待游客441万人次，比上季是增长约12倍，约为是疫情前水平的30%。连锁茶餐厅添好运的联合创始人麦圭培说，他的生意正是从中获益。外国游客是逼满他的餐厅，这个是他已经3年未见的情况，帮助将餐厅的收入提高到疫情前水平的80%以上。他说真的在这恢复紧了，是真的。香港英国商会主席安尼克尔说，越来越多的英国公司正在询问在香港开店的事宜。香港美国商会在2023年头两个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他们的成员对生意是持谨慎乐观态度。在总部设在香港的公司当中，有61%计划在未来3年留在香港，高过去年的48%，但是与去年的5%相比，今年有9%的公司计划搬走。当地艺术家王嘉莹说，文化生活亦都在度复苏。在巴塞尔艺术展上面，他看到新兴的艺术家、独立的艺术空间和文化活动的兴起，为他提供更多的宣传和机会。但他说，即使在光鲜亮丽的艺术展上，他亦都感受到港版国安法的寒意。艺术感觉比过去几年更加温和，公开的政治艺术是很少见。在他任教的香港中文大学，他建议学生谨慎地计划他们的作品。32岁的王嘉莹说，或者表面上看来一样，但当你用放大镜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本质是不一样的。当陈展俊在3月决定组织抗议来到反对一项填海和建设废物处理设施的提议的时候，其中的变化是明显的。香港曾经有充满活力的街头政治的传统，从大规模游行到地方议题，但是陈展俊说，警方对组织者说，他们只能够有100人参与，参与者亦都被警告不要好像2019年抗议活动当中很多的抗议者那样是穿黑衫，他们还事先与警方讨论了口号。陈展俊说，即使获得官方的批准，这个亦都是一次令人头痛的经历。在游行前一星期，他每个钟头都在度查看新闻、在线论坛和社交媒体，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变化。在抗议当日，参加者被要求在颈部戴上有编号的牌，而且是必须在移动的警戒线的区域内行走。抗议结束后，陈展俊说他仍然不能够放松警惕。4月2日，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有些人是将戴编号的牌比作是狗链，或者是纳粹强加给犹太人的臂章，这个在煽动对政府的仇恨。根据煽动法，这个对是很多的活动人士来讲是危险的信号。陈展俊之前曾经在一个广播节目当中提到了纳粹集中营臂章的类比，说那些会说这座城市是会恢复往昔的人是在讲大话，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是不可能的。在几星期之后，目前已经被解散的前香港职工会联盟主席黄乃源取消了是他组织的5.1劳动节游行的申请。另外一个申请人杜振豪说，黄乃源对他讲港版国安法限制他透露更多的细节。的士司机梁达昌亦都认为，香港的一部分永远不会恢复，但是生活仲要继续。他说作为一个普通人，他对政治无能为力，他会继续是过着他简单而平凡的日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5月3日在参加华盛顿邮报主办的一场活动上面说，他对在今年重新安排此前被推迟的中国之行抱有希望。他说世界各国是不单止对华盛顿，亦都对北京发出了要求两国负责任地处理美中关系的信号。谈到中国在俄乌战争当中的调停作用，布林肯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是一个积极的进展，但是乌克兰的和平取决于俄罗斯总统普京。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布林肯国务卿星期三在世界新闻自由日参加华盛顿邮报主办的一个现场对话的时候，被问到他是否对在今年重新安排被推迟的访华计划抱有希望的时候，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I am, and I think it's important, as President Biden laid out in Bali when he was with President Xi.
布林肯表示，我是抱有希望，我认为这个是很重要。正如拜登总统去年底在巴厘岛和习近平主席会面的时候所指的这样，我们要在各个级别，亦是整个政府范围内重建正常的沟通渠道。 布林肯原定在2月初訪問中國，但是在發生中國的高空偵察氣球飛越美國領空的事件之後，推遲了這次的訪問。到目前為止，雙方並未有就他幾時訪華作出安排。英國金融時報今年4月報導說，中國拒絕讓布林肯訪問北京，擔心在他訪華的期間，聯邦調查局會公布有關被擊落的中國偵察氣球的報告。報導援引四位知情人士的講話表示，中國話俾美國知，在他們目前仲是不清楚拜登政府會如何處理這份報告的時候，不準備重新安排布林肯2月取消的訪華行程。
Competition with China, there's no secret about that, but we have a strong interest in trying to make sure.
布林肯表示，美國正在係同中國競爭，呢個唔係乜嘢嘅秘密，但係我哋有強烈嘅意願要確保呢一種嘅競爭唔會演變成衝突。
There's a clear demand signal from around the world that we manage this relationship responsibly. A demand signal on us, but also.
布林肯表示，世界各國發出明確的信號，要我們負責任地去管理這種關係，不單止是要求我們，亦都要求北京，這個是要從接觸開始，從溝通開始，從力圖確保我們不會陷入衝突開始。如果在某些領域，在我們可以實際合作，因為這個符合我們的人民、中國人民以及是世界人民的利益，這個是更加好。但是至少我們是需要給予這個關係設定底線，我們需要給予它加重一些的護欄。要做到這一點的方法就是通過接觸。布林肯國務卿肯同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伊格納修斯進行的對話當中，還被問到原則上如何看待美國同中國在未來的某個時刻共同努力尋求給予烏克蘭戰爭找到一個穩定的結果。布林肯表示，原則上這個是沒有任何的問題。如果我們有一個國家，無論是中國還是其他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國家，準備追求公正和持久的和平，我們一起會談這個指的是怎樣呢？我們將會對此表示歡迎，中國當然有可能在這一方面發揮作用，這個將會是非常之有益。中國的12點和平提議有積極方面，習近平和澤連斯基的通話亦都是積極的，但是關鍵是在普京。布林肯表示，中國最近提出的有關烏克蘭的12點和平提議當中的一些東西是積極的，但是他重申，任何和平提議是需要從幾個的基本點開始。他說，首先要清楚地了解，在這個情況之下，有一個受害者亦是一個侵略者，在這兩個立場之間沒有道德上的對等。我不能夠不說，直到最近還是不清楚中國是否接受了這個基本原則，我仍然是不確定他們是否會接受這個原則，但是至少習近平主席現時已經是跟澤連斯基總統談過話，這個是一件積極的事情，因為至關重要的就是中國和其他一直在尋求促進和平的國家聽取受害者的意見，而不單止是侵略者的意見。布林肯提到的第二点就是，任何和平必须是公正以及持久的。公正是指的是涉及到领土完整以及主权的时候，它必须要基本上反映出联合国宪章的核心原则。它不能够认可俄罗斯占领乌克兰的大片领土。持久指的是不能够让和平计划使到俄罗斯得以休整，在一年半载之后重新发起攻击。布林肯表示，原则上来讲，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好像中国这样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家，如果愿意在努力实现和平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样这个将会是一件好事。但是问题的关键仍然是在于俄罗斯总统普京。布林肯表示，在他从根本上要从普京实际上作出这个基本决定开始，我们还是未有看到宁证据表明俄罗斯准备进行有意义的外交。相反，就在過去一個星期，我們再次看到了針對烏克蘭平民目標的可怕襲擊。他提到的一個可怕的故事，就是一位住在公寓樓裡面的父親，在襲擊發生之後，打開孩子的門房間的門，發現房間不見了，他們人也都不見了。他說，普京和俄羅斯的思想必須要發生一些深刻的變化，才能夠進行有意義的外交。在伊格納修斯和布林肯刚开始对话的时候，两名举着标语牌的抗议者走上讲台，高喊要求释放目前仍然在押的维基解密网站创始人阿桑奇，他们随后被保安人员强行拉下讲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亚华盛顿报道。
在乌克兰的巴克穆特正是进行紧激烈的战斗。那在那里的难民的情况又是怎样呢？斯韦特兰娜和丈夫米莎等了19年的时间才拥有自己的公寓，位于一层17楼房的第七层。这个是巴克穆特最高的建筑。这座公寓现在就是位于俄乌战争的最惨烈的战斗当中。很多居民是滞留，炮击是持续不断。是美国真记者的报道。
那阵时是1995年，在他到当地警察局将俄罗斯护照换成乌克兰护照的几年之后，这里的住宅楼宇是政府给他们的礼物，因为他们按照苏联时代遗留的一份排队名单终于等到了这一日。又过去了28年了，夫妇两个人已经年过70，米莎最近中风正在康复当中，他可以行一些路，但是每行一步都需要帮助。斯美特兰娜身材瘦小，体重不超过45公斤，他身上穿着一件蓬松的铁红色防寒服，脚上就穿着闪亮的芭蕾舞鞋，但是光泽已经褪去了。他心爱的住宅楼宇如今处于至今为止俄罗斯侵乌战争中最为惨烈战斗的中心地带。斯韦特兰娜话，很多滞留在城里面的居民吓得不敢离开地下室去求助，炮击持续不断，有时震耳欲聋。我含住眼泪离开住宅。斯韦特兰娜逃离巴克穆特几日之后对记者说，我记得我当时的心里面在想，我们越来越老了，或许永远都回不到家了。去年2月战争开始的时候，斯韦特兰娜和米莎尽可能长时间地留在家里面。到了去年9月，住宅楼宇失去暖气，没有自来水，电梯都没有电，米莎爬不动7层的楼梯，他们只好搬来这个屋企。去年10月，他们在大约300米外的亲戚的房屋里面避难，那里是一楼，附近有地下室掩体，平时是用来储存食物的。斯韦特兰娜和米莎和他的妹夫70岁的科利亚和45岁的仔奥列格一起住了整7个月。斯韦特兰娜的妹妹5年前是死于乳腺癌，直到今年2月底，他们仍然有可能去仅有的几个屋企里面仍然开张的店铺。救援工作者定期将食物和水送到去社区掩体，这些掩体被称为不屈或者是无敌点。但是到了3月初，即使是最勇敢的救援工作者也没办法进入巴克穆特，很多家庭被困在城内。我们被夹在了两边，斯韦特兰娜说，我们右边就是俄罗斯人，左边就是乌克兰人，全屋企人那阵时还有得吃。储存在地下掩体的通心面、豆啊和面包，附近的乌克兰军人会将自己的肉食和他们分享，他们瞓在地下，在平静的时刻才走出户外。到了4月初，一枚炸弹直接落在他们的掩体，炸死和掩埋了科利亚和奥列加。在挖掘两个钟头之后，他们才得以救出自己的爱犬德国牧羊犬达纳。炸弹落来的时候，狗一定是出了掩体的，因为埋得不深。斯韦特兰娜解释说，要想将亲戚挖翻出来，我们需要有重型的机械。在那次被炸之后，斯韦特兰娜誓言要与城市共存亡的决心烟消云散。他等到听见军人路过的声音时，就走出室外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虽然战斗仍在持续，但他一连3日不断冲出室外，对着街道的方向挥手，希望找到一个能够转移他们的团队。多数路过军人都是跑着去找掩体躲避军击。一些乌克兰军人看到了他的，他们在战火稍微平息的时刻回来帮助他。乌军允许他在自己10层楼房里面的住宅里面稍作停留，好好收拾带走一些东西。这座楼房当日早上被炸并起火，当时还冒紧烟，但是6楼和7楼分别各有一户人家留低在那里。你们为什么不跟我走呢？斯韦特兰娜说，他们对他说，他们自己将火救熄了，但是不想离开自己的家。在如今的斯韦特兰娜看起来，这里简直是不可理喻的。然而他说， 他理解这种感觉，这个是对家园的挚爱和对逝去亲人墓地的牵挂，这个也是一种害怕沦为难民无家可归和一贫如洗的恐惧感。此外还有俄罗斯散播的谣言，这个就是乌克兰撤离团队去绑架儿童。我丈夫身体太过弱了，他说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可能也都不会走的。斯韦特兰娜是在康斯坦丁尼卡一处由幼稚园改建的流离失所家庭庇护所向记者讲述他的经历。这座城市距离巴赫穆特有大约30公里，可以听到巴赫穆特的来袭和射出的火炮声，但多数听起来似是落在远方的闷响，而不是每日在巴赫穆特听到的那种致命爆炸杂音。我在这里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花草和树木都是生的。斯韦特兰娜说这个时候是4月中旬，冬季最后的积雪刚刚融化，小径一片泥泞，树木花枝绽放，巴赫穆特的一切都被毁坏了，都死了，而这里呢所有植物都是生机勃勃。他和记者交谈的房间曾经是小孩的舞蹈室，四张折叠床摆埋在镜壁的旁边，天花板悬挂着金星气球，一张细细的台上放了一些玩具士兵和一个塑胶的熊猫。斯韦特兰娜和记者交谈时，米莎静静地睡在床上面。听日两个人夫妇将会登上一辆救护车，将他们带到他仔那里。他们的仔住在第列伯罗，那里算是一座安全的城市，每隔一两个星期才会遭到一次轰炸。战前巴赫穆特以起炮酒和盐业而出名的，但是更令到很多居民自豪的是城市的玫瑰花。一名记者问斯韦特兰娜，他之前住的地段是不是有玫瑰呢？他将目光转向别处，不理怎样我们会种更多的玫瑰，他最后说。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一艘巡逻船日前在南中国海遭到中国海警船逼近拦截，双方是差点相撞，引发国际关注。观察人士分析，菲律宾持续对外是揭露中国海上扩张行径，但同时中国或者将会持续骚扰菲律宾船只，阻止马尼拉行使主权。不过为了抗衡北京的侵略行为，东南亚预料将会在未来加强与国际的合作。下面美国之音地记者林柏宏在台北报道。
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兴康达星期三5月3日在白宫举行的一场特别简报会的时候作出最新的表示，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恐吓以及骚扰菲律宾船只深表关切，面对中国海岸警卫队持续地侵犯以及骚扰，我们同菲律宾是站在一起。而另外，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亦都在5月1号对中非船只差啲系相撞表达咗严重嘅关切，声称希望确保东南亚以及佢哋嘅海上通道嘅自由进出同埋机会。种种迹象显示，中非近期爆发嘅海上冲突受到咗广泛嘅国际关注。4月23日，两艘中国海警船在菲律宾控制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南沙群岛东部的第二托马斯礁，亦都是马尼拉称之为是阿云面礁，北京称之为是仁爱礁的附近，拦截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巡逻船，差点是导致了两国船舰相撞。菲律宾指责中国海警船进行危险操作，但是中国外交部却表示菲律宾船只未经许可驶入中国领海，属于有预谋的挑衅行为。对此，观察人士认为，两国在南中国海的最新对峙事件显然是2月激光照射冲突的延续，但是中国这次蓄意逼近菲律宾的船只的行径，凸显了这次海上对峙比激光事件更为严重。不过，为何中国船在近期在南中国海对菲律宾进行危险演习？观察人士分析，这个同美国与菲律宾较早之前举行的历年最大规模年度军演，以及是马尼拉先前依据非美加强防务合作协定增添4个供美军使用的军事基地，以及是中国希望藉著是由這宗事件迫使菲律賓在南中國海上的漁權問題上對北京讓步有關。今年2月6日，菲律賓海岸警衛隊指控中國海警總隊一艘 艦艇響斯普拉特利群島附近的對菲律賓船隻使用軍事級的激降，導致了多名的船員暫時失明。翁俊吉的對美國之音表示，四月份這一段的時間剛好就是美菲肩並肩聯合軍演，這個的聯合軍演在過去曾經中斷過，而且是個規模比過去還要大。非美加強防務合作協定最近美國又重新將它跳出來，要求增加一些的基地。他是覺得這個東西是對中國一個敏感神經的一個觸動。第二個就是漁權協議，如果菲律賓肯讓步，中國會有一些程度上面的讓步。據路透社的報導，菲律賓總統小馬科斯在5月1日星期一表示，中國已經同意坐得下來討論菲律賓人在南中國海的捕魚權。他補充說，他已經是要求菲律賓海岸警衛隊以及外交部制定一份捕魚地圖，並且將會提交給北京。为了避免海事争端出现误传以及误会，小马霍士在今年1月访问中国期间，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时候，同意在两国外交部之间是建立热线。不过从这次的对峙事件以及是较早之前的激光冲突，显示非中现有的沟通机制并不管用。不过小马科斯已经在4月22号在马尼拉同中国外交部长秦刚会面之后表示，菲中已经同意建立更多的沟通管道，以解决涉及到两国在南中国海发生的任何事件。虽然目前仲是不清楚菲中之后会采取哪一些的沟通方式进行协调，但是菲律宾马尼拉埃泰进步之路基金会研究员瑞杰龙就认为，雙邊機制仍然是兩國能否是解決爭議的重要依據之一，往後的衝突將會持續考驗溝通機制能否發揮實際的效用。瑞傑龍透過 WhatsApp 的回覆美國之音表示，這類的事件考驗著雙邊機制的有效性，每當這些事件發生的時候，雙邊機制將會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雖然中非近期海上衝突不斷，但是菲律賓外交部較早之前除了呼籲中方合作，亦都表示將會繼續在南中國海進行例行性的巡邏。針對中國持續在海上擴張的行徑，瑞傑龍表示，馬尼拉採取的因應措施之一，仲可能包含維持它的資訊宣傳戰略，以爭取公眾的支持。瑞傑龍表示，他是認為菲律賓海警隊將會繼續執行資訊宣傳戰略，亦就是將繼續揭露中國對他們的行動。資訊戰旨在是獲得菲律賓的公眾支持，這個是開展宣傳活動的利益。瑞傑龍的意見和近期菲律賓官員的發言是行動一致，好像是針對兩國較早之前發生的激光事件，菲律賓海警隊就為此而公布一段海上衝突影片。由於影片當中出現一艘船艦以綠色光芒照射菲律賓的船隻，菲律賓指控這裡的軍用激光是來自中國海警船，中國在南中國海的侵略行為才引起外界的高度關切，亦都足以顯示菲律賓的資訊戰發揮到一定程度的作用。菲律賓海岸警衛隊的準將瑞培拉是3月就對美聯社表示，他想強調的就是對付中國在西菲律賓海亦都是南中國海的灰色地帶活動最好的辦法，就是將之於公佈於眾。至於中國方面，東海大學的翁俊吉是研判，北京近期針對馬尼拉的海上動作應該是會有所克制，因為根據今年2月新加坡智庫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院的公布民調，菲律賓民眾對中國好感度僅僅是有兩成多，若然是北京在這次的嚴重對峙後採取更為激進的作為，恐怕是進一步衝擊中非關係。不過翁俊德亦都表示，中國海警船仍然可能是小幅度地騷擾菲律賓船隻，目的是在一定程度上阻礙菲律賓行使對第二托馬礁的主權。他說，因為仁愛礁亦都是所謂的第二托馬斯礁，目前是菲律賓有效佔領，縱使中國一再宣稱這個是中國的主權，但是他亦都不能夠改變這個事實，中國可能就是持續地騷擾，或者是說持續地進行周邊的一個阻撓，令到你菲律賓無法行使主權。 雖然北京和馬尼拉近期在南中國海屢次爆發衝突，但是不單止是中非兩國，這一片有爭議的海域的主權聲十國還包括含有越南、馬來西亞、汶萊以及印尼等東盟國家，以及是台灣。不過中國依據他們九段線的主張，宣稱對南中國海幾乎所有海域擁有主權，並且在這個區域修建軍事設施，使到南中國海近年來緊張局勢升級。到目前為止，東盟並未有對菲律賓以及中國的海上對峙發表任何的相關聲明。不過印尼巴查查蘭大學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雷澤亞推測，這種事件可能令到東盟產生兩種想法。第一，是中國正在利用東盟成員國之間對於南中國海爭議缺乏共同立場，藉此在海上展現自己的軍事肌肉。第二，則是中國永遠不會遵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規定，並且將會持續違反國際法。有鑑於此，雷澤亞認為中非海上爭端將會導致東盟和中國正進行的南中國海行為準則的談判更難夠獲得是實質的進展。他對美國之音表示，這種情況將會阻礙東盟以及中國完成共同協議的南中國海行為準則的努力。該個準則目前正在進行二讀，因此當前的危機不會降低南中國海發生衝突的風險，尤其是在有爭議的水道上邊。為了促進南中國海的區域和平穩定，2002年中國和東盟十國已經達成不具約束力的南中國海各方行為宣言，並且為推進和落實宣言在2017年啟動南中國海行為準則的文本內容磋商，但是至今仍然是進展牛步。雷澤亞表示，身為今年東盟輪值主席國的印尼，短期內將可能同東盟部分成員國係加強海上巡邏，以抗衡中國嘅海上擴張行徑。而長遠嚟睇，東盟仲可能試圖深化同歐盟、澳大利亞甚至係中東國家嘅關係，藉由同國際嘅合作擴大應對嚟自北京嘅潛在嘅海上威脅。雷澤亞表示，在短期內，我們可能會看到印尼、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通過建立聯合指揮結構，加強正在進行的馬六甲海峽巡邏，從對付海盜行為轉變為是更加制度化的合作。預料美國和菲律賓海岸警衛隊亦都將會在菲律賓海域進行更多的聯合巡邏活動。從長遠來看，還可能會看到東南亞國家進一步和歐盟國家、海灣合作委員會、加拿大、澳大利亞以及日本建立有意義的夥伴關係。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林柏宏台北報導。
2023年的五四青年節，中國的年輕人正是面臨著各式各樣的升學、工作和生活壓力。除了青年失业率逼近 20% 之外，近年来亦都频传集体相约自杀事件。中国的年轻人对美国之音说，他们真正需要的是尊严和公平的对待。每当一种卑微的自我伤害甚至是自我摧毁式的控诉行为出现的时候，他预示的很可能就是不远的将来就会有一种排山倒海式的愤怒表达，比如是白纸运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两年前从福建一所双非大学，指的是非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以及非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其他本科高等学校毕业的阿宝，至今未有工作，亦都是无收入。他每日是留在图书馆里面读书，一日只是吃两餐，真的是没钱就去当一下外卖。他说这个是为了二战考验，所謂第二次的考研研究所，在度做準備。阿寶深知自己並非是來自一流大學，所以單單是拿大學文憑，在外面的企業亦都是找不到工作，所以必須要考研才有希望。他說現時除了考試，其他的都不敢多想，但是自己亦都不曉得在哪一年才能夠考得上，更加不要談什麼未來買屋的夢想。另一位就读音乐专科的淑敏已经是大学毕业四年，他现时在深圳从事音乐相关的服务业，包括当音乐家教，偶尔亦都会接一些商演工作，一个月的薪资大概4-5千人民币。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样的薪资在很多城市生活或者是 過得係過得去，但係喺深圳嚟講非常之低，生活壓力係好大。淑敏話：佢大部分嘅同學都有工作，至今仍然係失業嘅亦都有，但係唔多，只係大家嘅薪資都係唔係咁高。佢認為有工作嘅同學最後都係向低薪妥協，佢自己亦都係。而仲未有揾到工作嘅人係一啲唔願意向低薪妥協嘅人，因為佢哋從小就被灌輸要好好讀書，長大之後先至有出息，覺得自己辛辛苦苦喺大學奮鬥咗咁多年，如果最後只是換來了一份不體面的工作，代表過去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費，想起來就令人不甘心，所以不願意屈就，但是持續找不到足以匹配的工作的結果，只是令失業的同學對人生是越來越悲觀。去年自山東大學畢業的小華現時還未有一份正式的工作，他說他的同學有一半的人都是沒有工作，即使是有工的人进入到企业之后只是两三个月就是被公司以未通过考核解雇，所以很多人变成了只好继续考研究所，一年是未考上就考第二年第三年，备考时间变得是很长。小华表示他现时做的是国有企业的实习工作，但是其实是连薪水都没有，只有一些交通费以及保险费的津贴，大概是1000多人民币而已。他认为这种实习计划只是政府为了美化青年失业的问题而已，除非政府是有补贴，否则根本不够年轻人的生活，对年轻人不具感引力，实在是没有办法才去做。中国除了苦于是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无助悲观之外，另外有一批年轻人出生自富有的家庭而不忘在网上炫富。三月底有一名微博账号为北蝶念鱼的网友就发文，他自称是一名中共退休官员的孙女，家中有高达九位数的存款，并且称之为我家就有这么多钱都是韭菜供的，我怎能够不喜欢呢？该个账号已经是被封禁。出生在江苏，去年取得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的青年学者徐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该原富民在中国网络引起了轩然大波，中国年轻人之间最近流行着一个说话，就是他在这羞辱你，但是他讲的从来都是实话，意思就是大多数的人都是在基层是努力打拼，即使是辛苦了一世亦都累积不到九位数的存款。徐全话该个网友的发言在年轻人心里面留下了深重的创伤，因为他揭开了中国社会非常之敏感的贫富不均以及是不公平的问题。他表示现时中国年轻人要的就是不单只是一份工作收入，他们重要的是一个公平竞争的机制和专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君台北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1863年7月4号，南方一支庞大的部队在密西西比的维克士堡投降。当时北方军围城整整47日，城里面的食物已经全部食完，南军指挥官看到毫无希望，只好宣布投降。投降的条件很简单，南军被俘将士保证不再参加任何战斗，作为交换条件，北方军同意给他们假释回家。这个是北方军自南北战争开始以来获得的最大一场胜利，他们不单止被30000名南军士兵退出战场，而且还缴获了60000支枪、170门大炮，同时将密西西比河流域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格兰特将军是维克斯堡胜利的功臣，晋升北方军西部战区总指挥，并且被派往田纳西的查塔努加。那里的北方军在奇克莫加河沿岸打了败仗，在查塔努加休整，南方军在城外呈半圆形拉开。南方军在卢考特山部署了炮火，除了一条崎岖山路之外， 进入城的所有道路都被南方军控制。南方军总封锁了查塔努加周围的田纳西河水路，切断铁路线。南方军将领说，他们打算逼饥饿的北方军投降。格兰特将军十月下旬抵达查塔努加时，城里面到处都是饥肠辘辘的北军士兵，他们的供给已经中断就来一个月了。格兰特没有浪费时间，立即派兵向封锁田纳西河的南方军发动进攻，同时派兵进攻封锁连通北军供给中心道路的南方军。不够一个星期，供给车辆就源源不断地驶往查塔努加。几个星期之后，被击败的北方军做好了重新战斗的准备。格兰特将军派兵对南军战线的中间和两翼同时发动进攻。卢考特山上的南军人数很少，轻而易举的就被北方军攻陷。南军战线中段沿着一条名叫做全教士岭的低矮山岭部署，久攻不下。最后北军士兵先至决定抢占山头，结果终于攻破了南军阵线。南军士兵弃枪逃命，南方军撤退进入乔治亚州，田纳西彻底落入北方军的手中，北方军亦由此打开了通往南方邦联心脏的大门。南方显然已无力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南方军伤亡惨重，但是没有兵员补充，军备物资亦出现短缺，没有粮食，没有鞋着，没有武器打仗。那里的人对得到供给不抱有希望，南方已经被北军的部队和战舰团团包围，似乎一切都完了。但是南军士兵总是拒绝放弃，拒绝投降，除非南方军被彻底打败，否则战争不会结束。毫无疑问，北方的军事实力要比南方强大，不但止军备物资源源不断，而且兵员亦十分充足。北方军的问题在于，他们的军事将领如果不是过于谨小慎微，就是不愿意打仗，还有些人根本不会打仗。唯一能征善战的北军将领就是格兰特，这个亦是为什么林肯总统任命格兰特担任北军总指挥。林肯希望格兰特能够结束这一场内战。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林肯任命格兰特担任北军总指挥，希望依靠他来结束这一场内战。1864年3月，查塔努加战役结束五个月之后，格兰特向东进发，他决定将总部设在波多马克军团的战场上，而不是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面。格兰特前往华盛顿向林肯解释自己的计划。格兰特说，北军各部以前都是单打独斗，就好像缺乏训练的马匹，从来不会同时向一个方向拉。格兰特说，他要领导北军部队协同作战，在不同地点同时对南军发起攻击，使他们没有还手之力。四月整整一个月，格兰特埋头制定作战方案。这次战役的目标依旧是南方邦联首都里士满。波多马克军团12万人从北面直逼里士满， 巴达勒将军率领50,000人从东面进攻，西格尔将军亦率领数以千计的人马从雪兰多山谷出发向西北进发。这些部队的人数是里士满附近罗伯特里将军率领的南方人数的3倍。在西面，北军将领威廉谢尔曼手下的3股人马总共有10万多人，他的对手南军将领约翰斯顿只有6万人。格兰特对行动计划严格保密，有记者问林肯，格兰特打算什么时候出发？林肯回答说，这个你要去问格兰特将军本人。记者说，但是格兰特不肯告诉我们。林肯回答说，他亦都没有对我说。1864年5月3日，美国南北战争北方军最后一场战役开始了。波多马克军团行军2日，来到维吉尼亚弗雷德里克斯堡以西一处树林丛生的荒芜地带。北方军一年前曾经在那里打过一场败仗，如今南北双方又要在这里决一雌雄。这场战斗很快就变成一场混战，茂密的丛林烟雾弥漫，交战双方要到很近的地方才能够看见对方，弹药引发树林起火，伤兵无法逃生，困在火焰之中，他们的哀号声响彻天空。过两日战斗，格兰特将军意识到这里不是同罗伯特里交战的理想地点，他想绕到罗伯特里的身后在开阔地带交手，好等他的炮火派上用场，因此下令向一个叫做斯波特斯凡尼亚法院的地方前进。罗伯特里的行动速度同样迅速，北军士兵抵达斯波特斯凡尼亚的时候，南军已经在泥石墙后面等着了。双方激战几日，有时彼此距离太近，根本来不及上子弹，只好近身肉搏。南军防线受挫，但是始终没有被攻破，罗伯特里再一次成功挡住北军的攻势。格兰特不肯罢休，他发誓说即使要花整整一个夏天，他亦要打下去。他再次下令部队绕到敌军身后，罗伯特里将军就迅速将人马调集到距离里士满不远一处叫做冷港的地方，在那里守候。格兰特再次下令发动最猛烈的攻击，这个简直就是一场屠杀。不够一个小时的时间之内，北军就死伤7000人。格兰特最后只好下令停火，北军士兵撤回防线，将数千名伤员留在战场上。整整4日，战场上的伤员哭喊着寻求帮助，要饮水，但是任何试图去营救他们的人都被射杀。格兰特和罗伯特里最后同意停火，救治伤员，掩埋死者，但是对于大多数的伤员来说太迟了，他们已经命丧黄泉。冷港战役结束了波多马克军团长达1个月的攻势，他们几乎打到邦联首都里士满的边缘，但是格兰特将军亦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总共有50,000多人伤亡，而南方邦联损失只有大约20,000人。这场战役亦被格兰特将军上了重要的一课，就是防御战术的改进大大超过了进攻战术的改进。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亚，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一起去游水。今日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Few and Far Between 以及 Take the Punch。
Larry， 呢几日点解咁热噶？日日都就嚟40度啊
！I know. I have my air conditioner turned all the way to full power, and my apartment still feels really hot.
华盛顿嘅夏天每年都系咁热。
Even though summers in Washington D.C. can be hot, summers that are this hot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哦，你系话咁热嘅夏天系 few and far between？ 咁即系咩意思啊？
Something that is few and far between is very rare.
Oh, few and far between 就是很少见的意思。你即是说虽然华盛顿的天气比较热，但是好像今年这么热的还是很少见。
Right. Here's another example. Hurricane Katrina caused a lot of terrible damage in Louisiana. Luckily, hurricanes that big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是啊，好像卡特里娜那种威力的飓风也都很少见。Larry, 你有没有看到天气报告啊？唔知道乜嘢时间会落雨，可以凉啲呢
？Not anytime soon. We can have a nice day having fun swimming. I've been so busy lately that my chances to relax have been few and far between.
系啊，你最近好似特别忙嘅，点解你咁多嘢做噶
？Well, there is a promotion opportunity for a great job at my company. Chances like this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so I'm working really hard to get it.
而家经济唔好，可以有升职嘅机会的确唔容易，你要好好争取啊！不过今日我哋仲系喺游泳池里边，好好轻松下啦。我哋去边个泳池啊
？We're not going to the pool. My friend Andy is taking us out to swim in the ocean on his boat.
哦，你朋友 Andy 有船？哇，咁有钱嘅朋友，我一个都冇啊
！Well, that's true. Friends with boats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so you have to be careful to maintain the friendship.
Larry， 你唔会系因为 Andy 有钱先至同佢做朋友啩
？Of course not. But you know, Li Hua。In heat like this, some friends might be more important than others.
喺游水之前，我要问下你啊，呢个海里边到底有冇鲨鱼噶
？Probably, but to be honest, right now I'm more afraid of the sun than I am of any sharks.
你唔怕？我怕，我唔想做鲨鱼嘅点心啊！
李华 ，I understand that you are a little nervous, but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take the plunge.
Take the plunge? Plunge 唔系向下跳嘅意思咩？你系话叫我唔理三七二十一跳入去就得咯
？Right, but you know, you can also say that you take the plunge anytime you do something risky or scary.
Oh, take the plunge 就系冒险一试。你即系话虽然我有啲怕，但系仲系应该果断咁跳落水。
Right. For example, Anthony was really nervous about quitting his job and switching careers, but eventually he decided to take the plunge.
Oh, Anthony 喺辞职同改行呢个问题上一直喺度犹豫，但系最后佢仲系决定冒险试下。咁讲起嚟，我都有类似嘅经历啊！我嚟美国留学咪就咁咯。
Exactly. I bet it was a big decision to leave China and come to America, but you decided to take the plunge. Aren't you happy you did?
哈哈，讲唔定，如果下边真系有鲨鱼，我俾佢食咗，咁我嚟美国嘅决定真系大错特错啦。
Trust me, Li Hua, the sharks out here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and even if there are any around, I don't think that sharks like Chinese food.
哦，你话鲨鱼唔中意食中国餐，不如咁啦 ，Larry， 你先跳落去，我哋睇下鲨鱼系咪中意食美国餐。
Well, let's find out.The sun is so hot that I'm willing to take the plunge. Are you ready, Li Hua?
好啊，大海，我嚟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few and far between， 表示好少见；而另一个咧就系 take the plunge， 意思就系指冒险尝试。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